尊敬的各位住持法师、各位嘉宾、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欢迎莅临2020悉尼悬疑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卢俊宏台长太平绅士，作为世界和平大使、世界一千万华人的心灵导师，20年如一日，弘扬人间大乘佛法，广度天下有缘众生。卢台长秉承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精神，以智慧妙法、白话佛法指导现代人生，慈悲度化120个国家与地区1000万人走入佛门，破迷开悟，改变命运，创造无数人间奇迹，令众生消灾离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至今，卢台长亲赴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国家和地区，举办100多场弘扬佛法的大型演讲，震撼轰动国际社会。近年来，卢台长更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推广至全世界，屡获国际殊荣。2012年，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授予卢俊宏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卢台长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并获得意大利名校锡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国际佛教大学荣誉教授、英国西苏格兰大学佛学与哲学讲师、马来西亚拿督终身荣誉爵位、澳大利亚太平绅士，并在联合国、美国国会、德国柏林、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鉴，并于2015年9月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2018年5月，卢台长在英国国会上议院获得授予世界宗教和平大使、世界杰出慈善大使。2019年5月，卢台长应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卫塞节庆典上做主题发言，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新年伊始，我们再次相聚在悉尼，共沐佛光，共沾法喜，感恩观世音菩萨佛光普照，甘露遍洒，感恩卢俊宏台长慈悲成愿，普度有缘。也特别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感恩大家。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俊宏台长。
龙天护法迎新年，慈悲喜舍观音现，一朝醒悟佛性见，嗔恨烦恼化云烟。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嘉宾们、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好。2020年的新年，佛光普照，台长非常高兴再次与大家在悉尼相聚，共沾法衣，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学习佛教精髓，让中华文化与佛陀的智慧发扬光大，利益众生。 要让每一个家庭幸福，社会稳定，世界和平。台长在新年之际祝愿大家新年进步，福慧双修，学佛精进，有求必应。当今世界天灾人祸不断，在2019年底，澳大利亚的山火已经造成了8000只树熊被烧死，数千人无家可归。新西兰的火山爆发导致几十个人的丧生。1月8号，乌克兰一架飞机坠毁，180人全部丧生。最新的调查显示，有近300万澳大利亚人患有忧郁症，并且正在服用抗忧郁的药物。也就是说，大概有每8个澳大利亚人当中就有1个在服用抗忧郁症的药物。美国华盛顿大学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澳大利亚新增的癌症病例数据高居全球第一，所以2020年新增癌症的患者近150,000。据统计，1/3的癌症是由心病而产生的，至少有40%的癌症患者死于心理的因素，他们包括孤独、恐惧、绝望、极度的悲哀和伤心难过、怨恨情结。悲观情绪非常容易诱发人的癌症，导致心脏衰竭死亡。佛法讲万物唯心造，人生苦乐参半，无休止的欲望只会造成人间的烦恼不断。所以学佛人要懂得凡事有度，知足常乐，才能获得身心的健康和幸福啊。现在很多人为了获得现实的利益，甚至有时候丧失人本来应该有的善良本性。正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今年6月，泰国25岁的女子叫坎查纳斯里松，因为她的男友吸毒坐牢，急需保释金。为了在短时间内获得巨额的资金帮助她的男友，她不惜雇凶，试图杀害55岁的母亲，以便能继承母亲的大量遗产，并从银行领取保险金，最终被判刑入狱。在今年8月，俄罗斯一名成绩非常优异的、多次获得学术比赛冠军的优秀学生，因为嫉妒妈妈对弟弟的疼爱，痛下杀手，用斧头砍死了他的妈妈和双胞胎的弟弟和祖父祖母，之后自杀身亡。贪嗔痴慢疑如同毒蛇一样伤害着我们的心灵。人在善恶一念之间，所以一念恶积重恶因，一念正积得善果。学佛修心，唯有让佛心永驻在心中，在虚幻的世界当中破除妄念，心佛合一，用无我利他的誓弘大愿培育心中的莲花，才能成就你心灵的净土，一世修成报佛恩啊。台长今天晚一些时候还会跟大家讲2020年会有哪些灾，大家应该注意些什么。 在末法时期，天灾人祸，人只有学会感恩，才能幸福每一天。人只有知足，你才能快乐每一天。一个学佛人的善良，是你生命中的倒影。在我们的心中，任何的一个善念和善行当中，我们都会看到一个更善良的自己。记住了，相由心生，乐由心生，福由心生啊。一个心存善良的学佛人，必定是一个慈悲之人。很多人的成功是因为懂道理，很多人的失败是因为他失去了道理。什么叫道理？道理就是你能够懂得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要面对自己。人生最大的失败是骄傲自大，人生最大的无知那是欺骗，人生最大的悲哀那是嫉妒啊。人生最大的错误那是自暴自弃，人生最可怜的心情那叫自卑，人生最大的罪过那是我们天天都有的自欺欺人，人生最可佩服的那是精进。记住了，人生没有什么破产，事业上和你的前途上任何的破产都不是破产，人生的最大破产那是绝望，人生最大的财富那是健康啊。我们人一生欠别人最大的债务那是情债，人生最大的礼物那是宽恕别人，人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那就是布施啊。在1940年11月27号，有个青年，他出生在美国三藩市，英文名字叫布鲁斯利。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演员，他从小就有跑龙套的机会，就是做群众角色的机会，于是他产生了想当一名演员的梦想。可是由于他身体非常的虚弱，父亲就让他拜师学武来强身健体。在1961年，他考入了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主修哲学。后来他像所有正常人一样结婚生子，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要当一名演员的梦想。有一天他也与一位朋友谈到梦想的时候，随手拿起了一张小纸条，写上了自己人生的目标：我布鲁斯·黎将会成为全美国最高薪酬的超级巨星，作为回报，我将奉献出最激动人心、最具震撼力的演出。从1970年开始，我将会赢得世界性的声誉。到1980年，我将会拥有1000万美元的财富。那时候，我与家人将会过上愉快、和谐、幸福的生活。当他写下这张便条的时候，他的生活正是穷困潦倒的时候。不难想象，如果这张便条被别人看到，一定会引起别人的哈哈大笑。然而，他却把这些话牢牢地记在了心中。为实现梦想，他克服了无数次难以想象的困难。比如，他曾经脊柱神经受伤，在床上躺了4个月不能动，但是后来他却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在1971年，命运之神向他露出了微笑。他主演的《唐山大兄》《精武门》《朦胧过江》竟刷新了香港的票房纪录。在1972年，他主演了香港嘉禾公司和美国华纳集团合作的《龙争虎斗》这部电影，成为一名国际巨星，被誉为功夫之王。在1998年，美国《时代周刊》把他评为20世纪最英雄偶像之一，他是唯一入选的华人，他就是李小龙。一个迄今为止在世界上享有最高信誉的华人明星，后来他签的这张便纸被一位收藏家以2.9亿美元的高价买走，当时还有2000份合法复印的副本也被抢购一空。拍卖会的主持人当时激动地大叫：哎呀，这张便签呢，就是可能你成功的原因之一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要有信心，要有目标，要活着有意向。一个人精进自会快乐，知足就能长乐，事业先苦后乐，人生自得其乐，精神充满欢乐，岁月随缘就乐。生活助人为乐，学佛要懂得普天同乐。学佛人更应该以一种更为积极、宽容和善良、健康的心态去看待人间的所有事情，你就会能得到别人的慈悲的回报。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了理解，收获了宽容，种下了谅解，你会收获了和谐，种下了挑剔，你会长出别人对你的埋怨，种下了指责，你会长出了祸根啊。我们人的家不在于大小，在于温馨。我们的心灵不在于你和对方的距离，在于相通。人一辈子的健康成长不容易，跟树木一样，总会生出旁枝异杈。只要不要忘记，常常的去修剪。我们学佛人不要怕烦恼和困难，经常好好的修修你的心，你将永远得到顺利的回报啊。记住了，别人的东西再好也是别人的，少看别人的，多想自己拥有的，你才会拥有真正的幸福生活呀。有一个笑话，说在精神病院走廊里，有一位病人对着另外一个病人，他抱着个鸭子的精神病人，这个对方过来个精神病人抱了个鸭子，这个病人就跟那个人说：哎，老兄啊，你怎么带着这么瘦的狗出来散步呢？抱住鸭子的精神病人说：你神经病啊，你看清楚点啊，这是鸭子啊，不是狗啊。但这位精神病人亲密地说：呵呵，你才神经病呢，我又没有问你，我问的是鸭子啊。这个笑话告诉我们，当自己有病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别人有病。 所以很多夫妻吵架，你说他神经病，他说你神经病，两个人都有点病。当自己想不通的时候，你才会跟别人去争去斗。这个世界上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每个人对事物的认知不一样，不要指望别人对你的认可，因为自己你最了解自己，也不要去指望别人会陪你一辈子，因为当你生活失去光芒的时候，师父告诉你们，连影子都会离开你的。所以一个人的心态要善良，要自己拥有自信。台长告诉你们，一个人心理衰老有两个标志，你们记住了，如果你们知道自己心理衰老不衰老，有两个标志，一个是整天抱怨和后悔，第二个是整天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有智慧的人想得通，学佛的人看得远，人生不就是一吃了之，一睡了之，一骂了之，一笑了之，一走了之，一死了之，一埋了之啊。有什么可以难过的？有什么可以伤心的？想想自己现在的年龄，过去的伤心和幸福早已化作云烟了。好好的珍惜你现在拥有的，那是你当下拥有的东西，也就是你唯一拥有的。所以学佛修心，海纳百川，有事不要往心里搁，你的身体才会健康，你的慧命才会去除烦恼，拥有长寿之相啊。有一位青年总是埋怨自己时运不济，发不了财，整天愁眉不展。有一天他遇见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他问啊，师父，为什么我总不快乐？你说什么？师父，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总是那么穷啊。哦，穷？哦，孩子啊，你很富有嘛。这从何说起呢？老人家，老人说，假如现在斩断你一个手指头，给你1000元，你干不干呢？不干。那斩断你一个手，给你10000元，你干不干呢？不干。假如有人要换你的眼珠，给你10万元，你干不干呢？不干。假如让你马上变成80岁的老人，给你100万，你干不干呢？不干。那假如别人让你替他去死，给你1000万，你干不干呢？不干。这就对了，你已经拥有了1000万的财富了。人为什么整天要哀叹自己的贫穷呢？这个青年突然什么都明白了。如果你早上醒来，你发现自己还能自由地呼吸，你就比在这个星期离开人世的人有福气了。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危险，失去亲人的孤独和伤痛，病痛的折磨，你没有经受过忍饥挨饿的难受，你已经好过世界上5亿人了。如果你的身体还能不靠别人自己走动，你已经比世界上10亿人幸福。如果你的冰箱里还有食物，身上有足够的衣服，你有房屋的生活， 你已经比世界上70%的人富有了。根据联合国世界粮食日数据显示，全球有36个国家目前正陷于粮食的危机当中，全球有8亿人处于饥饿状态，而在非洲大陆有1/3的儿童长期的营养不良，全球每年有600万学龄前的儿童因为饥饿而夭折。如果你的银行账户还有一些存款，你的钱包里还有一些现金，你已经身居于世界上最富有的8%之列了。如果你能听到台长这段话，那么你比全世界有7000万聋哑人幸福得多啊。人应该学会知足了。我们人的一生会遇到各种不幸，但快乐的人，因为懂得知足而珍惜的人，才能真正的拥有啊。看破放下，才能救度自己。有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不慎跌入了一个池塘，他的四肢拼命的滑动，大叫救命啊救命啊，因为他不会游泳，他越挣扎身体越往下沉得快。到了最后，他想反正就要死了，死就死吧，他心一横，全身放松，手也不动，结果身体浮了上来。我们学佛人也是如此，遇到事情越紧张越容易坏事，越看破越放下，不执着反而越容易成功啊。人生的财富不是你拥有多少钱财，拥有多少不动产，而是你帮助过多少人，救度过多少人，你影响过多少人，在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有多少人在怀念你呀。当今世界红尘滚滚，一个青年从冰冷的湖水当中救起了一位醉酒落水的长发男子，围观者都被这个青年舍己救人的精神所感动，并为他热烈的鼓掌。谁知这个青年一双眼睛只在人群当中找来找去，最后没找到，他高呼道，哎，刚才是谁瞎了眼睛呢？说落水的是个漂亮姑娘，我才跳下去的。现代人做好事救人都要有选择，在名闻利养中不能自拔。你若成功了，在这个世界当中，你若成功了，你吃青菜，人家叫你养生；你如果失败了，你吃青菜，人家叫你寒酸。现代男人喜欢女人的美丽漂亮，而女人喜欢男人的甜言蜜语，所以女人学会了化妆，男人学会了撒谎啊。生活中的假话如同台词，常常背熟了就说，真话像咳嗽一样，很多的时候是在你控制不住的时候，你才能听到他说的真话。 当你放下面子谦虚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懂事了，你接近了成功。当你用钱在赚回面子的时候，说明你在五欲六尘当中。当你用面子可以帮人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是个圣人了。当你还停留在小餐馆里喝酒吹牛，啥也不懂的时候，天天讲面子，说明你这辈子也就如此啦。生活总是嘲笑我们太年轻，可是青春一去不复返。人其实很傻，经常犯错，但要想一想，世界这么大，最傻的、最吃亏的还没轮到你呢，别放在心上，好好的学佛，下次不犯就是了。新年到了，我们要忘记去年，迎来新年的曙光啊。如果一个人耳根太轻，只能让你的心变得更加的沉重。亲眼看到的那未必是真的，何况只是听说。所以不要太斤斤计较。很多人在家庭当中跟亲戚朋友交谈交往当中感情很好，但是台长告诉你们，感情再坚固，折腾多了也会出现裂缝。天太亮，如果不珍惜，白天也许就是你的黑夜啊。台长在节目当中呢，这个经常呢246回答听众问题。在12月14号的周六的联谊会上，在 Ashfield， 台长给佛友看图腾，看出他一个手臂很酸痛，肠胃和泌尿系统不好，眼睛经常流眼泪，脾气很大。台长看出他肚子里有肌瘤，还不止一个，还看出他胆里有泥沙样的石头。听众说医院也化验出来过。请大家听下录音，谢谢大家。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慈悲给我看图腾，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65年的蛇。
哦，你有一个手臂啊，很酸痛哦。
啊，是。
啊，
对的。
肠胃也不好啊。
对对对对。
啊。泌尿系统不好，腰酸。
对对。
你有一个眼睛以后要当心的。
哦。
有一个眼睛有个灵性。
啊。
让你经常流眼泪干。
是是。
哎，脑子不大好。
嗯。
有时候脾气很大。
啊，是的。
嗯，关节也不是太好。
对的对的。
嗯。你好像肚子这里怎么有一个小的。
肌瘤。
对了。
厉害厉害，说对了，
而且不止一个。
啊，对，是师父，我要
还要讲讲你的胆
啊，
胆也不好，经常右面腹胀
啊。对对，是是、
胆里边有泥沙样的石头。
是
化验过出来不啦？
化验过。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啊，谢谢大家。这个其实是录像了，就是两星期吧，两星期。台长接下来跟大家讲麦克，他是一个美国餐馆的经理。他每天呢，这个人非常拥有好的心情，当别人问他你过得怎么样啊，他总是有好消息告诉你，每一天都心情很好，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面带微笑。看到他这种情景，很多人非常的好奇。有一天他的朋友问他，哎，我不懂了，麦克，没有人能够总是这么乐观的呀，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个麦克回答，每天早上我起来总是告诉自己，今天你有两种选择，一种你可以选择好心情，还有一种选择坏心情，但是我总是选择好心情，即使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我也是选择好心情，因为我不想做一个 心灵受到伤害的人，使自己更加痛苦。所以很多人来跟我抱怨，我可以接受抱怨，但是我选择更多的就是光明的一面，去劝导他改变自己。这个朋友说，哎，马克，你说的也不是这么容易吧，每一个人烦恼来的时候怎么笑得出来呀？他说，的确如此，实际上生命就像一串选择，每个情况都是一种选择。如果你选择跟别人交往，你选择别人是否会影响你的心情，你有时候会选择你的心情是好是坏，好的去做，不好的去不做，就会影响到你的工作。数年之后，没想到麦克经历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有一天，他忘记关上餐厅后面的门了，结果早上三个凌晨武装歹徒闯入他们的饭店后门来抢劫，他们要麦克马上打开保险箱，给我打开保险箱。你知道那些歹徒啊，他们希望时间快啊，拿着枪指着他，看怎么抖啊。这个麦克呢过度紧张了啊，开保险箱的时候弄错一个号码，这个歹徒以为他是有意的，一紧张开他一枪了啊。麦克很快的躺下来了，然后这些歹徒逃走了，送到医院抢救，经过15个小时的外科手术啊，这个麦克终于出院了，但是有块蛋皮留在他的身上。事情发生6个月之后，他的朋友遇见了他了，朋友就问他，哎，你最近怎么样啊？他说，我很幸运了。他说，你知道我的事情了吗？朋友说，知道了。他说，你要看看我的伤口吗？朋友说，不要了不要了，我只想问你，当那些强匪进入你啊房子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麦克说，我第一件想到的事情是我应该锁住后门的。当他们击中我之后，我躺在了地板上，我还记得我有2个选择，一，我可以选择生；二，我会选择死，所以我选择活下去。你不害怕吗？麦克继续说，医护人员真的了不起，他们一直告诉我没事放心，但是当他们将我推到紧急的手术台的时候，我看到医生和护士脸上忧虑的神情，我这时真的吓坏了。在他们的眼里，我好像已经看到了我的末日，他们已经在说他已经是个死人了，所以我知道我必须要采取行动。他的朋友说，你已经躺在床上，你采取什么行动啊？麦克说，当时有个大个子的护士用吼叫的声音问我一个问题，他问我，你是否对什么东西过敏啊？喂喂，你是不是对什么东西过敏啊？因为大家知道医生开手术之前要问这些事情的。他回答说，有。这时医生跟护士全部停下来等他的回答了。没想到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喊道，我对子弹过敏。请你们把我当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开刀，不要把我当个死人来开刀。医生和护士都在笑，脸上的忧虑神情渐渐消失了。他们笑完之后，动完手术告诉他，啊，你应该没有问题了，你可以选择了。他说，我选择活下去。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人不能选择天气，但是你可以改变你的心情。生活充满着选择，每天你都能选择享受你的生命的乐趣，或者你将用无情的烦恼去憎恨你活着的生命啊。现代人把别人的谎言都当成誓言，有时候又把别人的誓言当成谎言。记住了，誓言和谎言最大的区别是，谎言是听的人当真的， 而誓言是说的人当真的。有一个小笑话说，现代人夫妻啊彼此怀疑对方啊。有一对夫妻一起看新闻，新闻说有一对夫妻经常吵架，有次吵架之后，妻子一气之下就毒死了老公。看完了这个新闻之后，她老公叹气道：哎呀老婆呀，你说这女人现在也够狠的，竟然用毒药毒死了自己的丈夫，要是我惹你生气，你可不要学她哦。她老婆说：嗨，现在的新闻报道啊，怎么一点都不详细的，也不说说毒死她老公到底用的是哪种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是无穷的。庄子在《列玉寇》当中说，对了解一个人有九个方面的阐述。所以我们很多人上当了，受骗了啊，被人家欺骗了，就是不会看人嘛。你看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当中早就讲了，看人庄子说过有九种方法，你们想不想听啊？第一，远始之而观其中，大家看到吗？远始之而观其中，就是远离一个人来观察他是否忠诚。你在他边上他可能很忠诚，但是你离开他远了，你就看得出他这个人对你忠诚不忠诚，智慧吧。第二，近始之而观其近啊，什么意思呢？你与对方进行近距离的接触，你可以观察他是否还能保持对你应有的尊敬。因为人跟人只要近距离一接触，很快他不一定对你尊敬，这个人就是不知道轻重的人。第三，凡使之而观其能，什么意思？就是你将很多繁杂的事情交托于对方，而观其能就是你看看他能不能把很多烦恼的事情都能够解决自如，这个人就有本事。如果解决不了，这个人说明没有能力。第四，卒然问焉而观其知，卒然就是突然去就某一个问题去问他发问，观察他思想的意识。当一个人做好思想准备回答问题不稀奇，当突然问他问题，他回答的问题代表了他的智慧和智商。所以你看我们的古人厉害不厉害。第五，己与之其而观其性，什么意思啊？你与对方约定的某一件事情啊，知其就是你跟他约好的事情，你看他能否遵守诺言。如果这个人对你不遵守诺言，这个人不可交也啊。第六，委之以财而观其人，你给他钱让他管理钱财，你就看得出这个人是不是仁义的人。因为很多人看见钱就忘记了仁义，所以你将钱财托付于他管理和使用，你可以看到他对钱财的态度和运用，你可以看到他对你对事物的仁义道德。第七，告之以危而观其节，就是当对方置于危急的境地时候，告之以危就是告诉你，我让你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节操。也就是说，很多人到危险的地方先自己逃走，让别人去受苦，让别人去承担危险，他自己逃走了。所以一到危险的时候，看出来这个人是真英雄还是 甲狗熊。第八，醉之以酒而观其侧，就是说你让他，比方说这个人喝醉了之后，你看他的仪表，考察他是否善于克制自己的欲望。你看酒后很多人做坏事，酒后就做错很多的事情。那么这些人呢，你看他喝醉了就能知道他心里，他对礼义人之性的啊这种态度。第九，杂之以畜而观其色。啊，杂之以畜而观其色，就是观察对方在不同的群体，杂就是不同的群体当中和不同的场合当中，他到底对别人待人接物有没有不一样。他看见这个人了，哎，你好你好你好，看见那个，哎，好好好好好，那这种人呢就是不是太仁义啊理智性的人，那么前后一套啊，所以不同场合啊可以说出不同的话语出来，对不同的人，那么他会做出不同的方法来对待你。这种人呢你要值得警惕。你看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庄子的智慧啊，好不好，厉害不厉害。所以台长跟你们讲过了，你们在很多的场合有人多的地方吃饭，你们千万不要随便接电话。你们随便接电话，你们就马上显示出你们的水平了。你比方说你跟一个领导坐在一起吃饭，比方说电话来了，你拿起电话来，如果这个人比这个领导小的，你肯定是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知道待会再打了，我再跟他要吃饭一管。哎，领导，你看这个领导一看你，你这个人啊小人呢，对下面这个样子呢，对我这个样子肯定也是假的。如果你接起电话，对不对啊，如果这个人比你的领导大啊，你看，哎，你好，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是哎呀是，好好啊，好，你看这领导看了你，这人不就是看谁位置高拍谁吗，你又有问题了。所以如果人多的时候接电话，最好说对不起，我出去接个电话，不打扰别人，那是智慧啊。啊，我们有以上的九种方法观察人，可以发现谁是不屑之人，谁是贤德之人。啊，年轻人整天活在后悔当中，因为他们不懂得看人。所以有一个笑话说，刚刚毕业的时候，几个同学呢称兄道弟，兄弟啊，我们后会有期，对不对啊？好，毕业时候，结果毕业一年之后，有个同学发来短信说，兄弟们，后会我期。什么意思啊？就是啊，你跟我太太啊晚一点再见面吧，因为他太太很凶啊，啊，他不了解啊。再过一段时间又发来短信，兄弟们，后悔有期啊，你后悔有妻子了啊，管得他太严了。再过一年他又发了个信息，兄弟们啊，会有后期啊。四年之后他又发了个信息给同学们，兄弟们，会有后期啊。有一个人坐在轮船的甲板上看报纸，突然一阵大风把他的新买的帽子挂到大海当中了。只见他很稳地摸了一下头，看看飘落的帽子在水中，继续看报纸。哎，边上那个人不解了，哎，先生，你的帽子掉到水里了啊，你的帽子到了大海里了。啊，知道了，谢谢。他继续看报纸。你的帽子有几十块钱呢，美元呢？是的，我正在考虑，那可以省些钱再去买一顶帽子。帽子丢了，心很痛。但是你想想，帽子还能回来吗？说完，那个人又继续看报纸了。这一段故事告诉大家，学佛人要明白，我们在人间失去的已经失去了，何必大惊小怪的耿耿于怀呢？在2019年，我们失去了很多，我们也得到了很多，但是2019年已经过去了。希望大家好好的把握住今天，胜过几百个明天呐。 我们谁都有过丢失过心爱之物的经历，比如刚发工资啦，最喜爱的汽车被盗了，相处了好几年的恋人拂袖而去，这些都会在我们心理上投下很重的阴影，有时候甚至长期折磨自己的内心。学佛人要明白，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去面对，没有从心理上承认失去，只沉湎于已经不存在的东西。记住了，我们人总是在回忆当中，回忆会使人痛苦的，而没有想到一切都是佛法讲的苦空无常啊。这个啊，时间关系呢，我可能要挑选一点讲了，不能讲这么多了啊。这个笑话还是要讲的啊，因为我还要留点时间给你们讲今年的那个运程的笑话。有一位先生怕老婆，老婆让他理家务，这个先生呢忙了半天，好不容易忙完了，他坐在沙发上倒了杯水，刚刚想喝，不知道老婆从哪里捡到了一只袜子啊，嘴巴里数落着，你看看你呀，收拾了半天这东西还是乱扔着，啪一下子，说着把袜子朝他扔过来，说巧不巧，正好搭在他的水杯上，半只袜子已经泡在水里了。他忍无可忍的啪拍了一下茶几，你，他老婆把眼睛呢，你什么呀，你，他一边伸手去捞袜子，一边笑道，你不知道我只喝白开水，从来不喝泡茶的呀。一个人要懂得把苦转为乐，乐天知命无所求，寡欲才能清心田。天地宇宙之间有一个真理，人在吃苦的时候业力会消，会得到转化，吃苦越多消业越快，业障消除福分就来了。好，台长呢有一次呢，就是前几个星期吧，一个听众打进电话来啊，这个分享菩萨保佑他全家躲过两起车祸啊，非常危险。半夜出行2点多的时候呢，先生开车睡着了，差点出车祸。突然呢，菩萨意念提醒边上，他坐在边上他的太太同修了，说先生睡着了，前面有辆车。他马上推醒他老公啊，他老公已经开车睡着了，推醒他老公，惊险的避开了正在冲过来的一辆车。此后他们又在服务区坚持呢，啊，就是他自己坚持要上卫生间，结果避开了前面追尾的十几辆撞车。你们听一听当时的录音，谢谢大家。
师父，我分享一个事情，在2017年，同修全家人都在369关节上，回老家的路上，菩萨妈妈保佑他们全家人躲过了两起车祸。事情是这样子的，那天呢，同修一路念大悲咒，求菩萨保佑全家人平安到达目的地。晚上2点多，家人都睡着了，老公一个人开车，他念经，念着念着也睡了一会儿。突然菩萨一个意念告诉这个女同修说，你老公睡着了，前面有辆车。然后她马上醒来，就推老公说，你睡着了，前面有辆车。他一下子醒来，果然前面有辆车正对面冲他们过来，老公赶紧打方向盘躲过了。老公惊魂未定的就问他，你不是睡着了吗？怎么会知道有车？幸亏你提醒了我，不然惨了。幸亏菩萨妈妈提醒他，任何灾难的发生就是一瞬间。真是感恩菩萨保佑他们全家躲过车祸。然后他们继续开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了服务区，同修呢就莫名其妙非要上洗手间。同先生说，你刚上了怎么又要上？他说必须上。就在他上洗手间的几分钟，出来后看到前面连环追尾了十几辆车，先生对他说，幸亏你上了个洗手间，不然我们就在十几辆车的中间了。想起来都觉得后怕。 他们再次感恩菩萨妈妈保佑，他们又躲过一次车祸，
对啊，
了
正幸亏你上卫生间了，我告诉你了，菩萨给你安排的啊，
对，
菩萨就是这样的，菩萨帮助我们从来不要你们回报的，你们靠自己平时多做功德呀，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这都是真事。好，接下来呢，台长跟大家讲讲2020年的这个运程了，好不好啊？我相信很多人不远万里赶到这里来，都想听听这个啊。这个2020年呢，大家知道是庚子年啊，庚子年自然灾害特别多啊，特别多，突发的状况呢特别多啊，整个天象呢因为。这个地球受到电磁波的干扰啊，因为受到干扰之后呢，会让人呢心不稳定。那么很多人说电磁波干扰对人有什么影响呢？我问你们，你们手机是不是用的电磁波了？对不对啊？你看现在的人能够离开手机吗？你们告诉我，离开手机之后，你是不是整个一天都会心神不定啊？很多人看着手机笑，有的人看着手机闹，看着手机跳，是不是受到电磁波的干扰啊？啊，离不开手机了，啊，魂魄不齐了，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已经受到天象、受到电磁波的干扰。因为天象当中的电波、紫外线、红外线、伽马射线，啊，在2020年将破坏影响着地球的磁场，造成大气环流的紊乱。所以你现在想想看，造成恶劣的天气、地质啊灾害、火山地震、水灾，都是由一些射线所造成的。所以你们现在想想看，天时造成地球的脉冲紊乱，让 WiFi 和 GPS 有时候都会产生分频。你们大家都听到过人家说把 GPS 把人家引到河里面去，听到过吧？有听到过不啦？啊？为什么呢？你看，因为这就是碰到亿万光年的啊负载、负能量的影响，它的射线负能量的影响啊，它就会影响磁场的变化。人跟人现在讲话也会影响到磁场的变化。你看，有些人跟你讲的蛮好的，突然之间讲一句话出来怪怪的，所以你就说他神经病了。实际上，他的思维分频了，叫分频了。所以人间的口舌争多，吵架分手率就会上升啊！所以道家说天人合一啊，我们佛法说心佛合一。2020年相克大于相生，大家知道什么叫相克吗？就做什么事情很不顺利啊，做什么事情很顺利也有几个月份，但是做什么事情很不顺利也有很多月份，而这些月份大于你相生的时间，所以人跟人犯冲特别多，很多人容易想不通。你们看现在的人动不动就想不通，动不动就要打官司，所以改行业很难得到天助啊！如果你想改一个行业，天时地利并不能够帮助到你，创业选择你要特别慎重，各行各业都有点风险啊。最重要的，每个人说话要谨慎，因为在庚子年讲话要学会守，不要去攻啊，最好不要与人争端啊，不要去跟人家吵，吵到后来你会得到很多的磨难。因为庚子年的时候保平安不容易，2020年的全世界会有很多的天灾，天气越来越恶劣啊，最大的现象就是春夏秋冬混乱一片。你看有些地方该冷的地方热得不得了，该热的地方冷得不得了，有的地方热的嘞简直从来没有过，有的地方冻得来把人都冻死，而且人间思维产生的差异，罢工就多，动荡不安。在2月和3月东南亚会有旱灾和大火灾，3月和7月会有泥石流和水灾，7月左右台风、水灾、泥石流、地震都会有啊，8月份会有流行病，日本8月左右会有灾难性的台风和风暴潮，在4月和10月世界上会有很多的空难， 特大的交通事故。十月左右，东南亚包括台湾地区有龙卷风和台风。另外，2020年在东南亚还有火山爆发、地震和龙卷风。啊，印尼继续会有火灾和水灾。2020年的啊，这个最容易有瘟疫，而且非洲的瘟疫会继续蔓延，并会严重缺水。在世界上最多的旱灾的地方，会有1亿人面临旱灾。在印度和新西兰，继续会有大地震。马来西亚有水灾、泥石流。美国西部会有大火灾、风灾。澳洲十月，今年十月还会有山火。在我们人的身体方面，要特别注意，今年人最难过的几个部位是心脏，还有肺部，还有你的肾脏。要勤洗手，如果发现自己伤风咳嗽，要特别当心，因为传染病会很多啊。菩萨告诉我，叫我告诉你们，要多吃黄瓜和西红柿。2020年在世界格局，在欧洲会有很大的变化啊，对市场冲击非常大。整个2020年的经济不稳定啊，金融下跌很快，电器业受到冲击，网络金融不好，股市四月份非常动荡，五月份左右更加严重，所以买股票要小心，尤其是下半年。上半年的股票还不错，下半年会有麻烦。年终不宜投资，数年啊，这个整年的经济都不是太好啊。八九月份很多人要当心，会有很多世界惊险的事情发生啊。所以买楼房啊，被骗的会很多，至七月之后啊，七月之后呢，中等房价呢还会上涨，所以男士呢劫比较多，女士呢今年呢倒是很好，会帮别人挡灾啊，女人会帮别人挡灾，所以呢身居高位的女士呢有祸灾。家中呢不要放太多的金属物，包括电风扇啊这种金属的东西，如果不用要包包好啊，否则呢家里会惹祸灾的，金属东西会破相的。所以在破财的时候呢，很多人问了台长，这么多灾难怎么办？台长告诉你们，你们家里平时一天烧几次香啊？两次，对不对啊？哎，如果轮到你的本命年，记住了，如果你想啊破财的时候想不破财，一天烧3次香。不但不破财，烧3次香还有利于财运升高啊！好吧，那么。在啊，今年呢，人的相貌会变得很快。如果你一直动坏脑筋，你的脸相就变得很坏；如果你一直动好脑筋，你的脸相会变得很好。所以今年你们自己注意了。你们今其实可以等我开完法会回家给自己照个相，等到今年年底再照个相，你看看变好还是变坏，你就知道你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那么。在家里啊，不要听风就是雨，听到什么事情要忍耐，要念解结咒。家里不要点蜡烛，否则易传婚变，就是点蜡烛的话婚姻会有麻烦。今年的文昌位在西南方位，整个地球的西南方位。家中呢要少放透明的一些物品啊，记住了，山水画绝对不能黑白的，山水画一定要贴彩色的，听懂了吗？家里在客厅的当中一定要摆盆花，一盆花一个礼拜，你可以家里很吉祥，可以调整气场。因为花它是动的，它是活的，家里的家具全部都是死的，放一盆花在那里，它花每天在开，每天在收，它收气场，它又散发出很多好的气场。所以为什么人生气的时候你献朵花给他，他马上就会开心？为什么女人在生气的时候你放在后面看，你看他马上 气场好了呀，听懂了吗？那女人不开心的话，你送朵花给她了，你家里放一朵花放在她家客厅的当中啊，会转换你们家里的气场的，大家听懂了吗？好，继续说下去。但是花不能买全部白的，明白了吗？白花是什么？好不啦？所以很多人傻傻的，家里买的花一撮全是白的，家里过段时间人出大事，明白了吗？很多人在想2020年多一点财运，那么多一点财运，刚刚说是避灾啊，破财，那么讲多一点财运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想不想听啊？教你们啊，香烧完之后把香炉请下来擦香炉，你懂吗？啊，如果你有投资的话啊，有投资的话把香炉抱下来擦香炉，听懂了吗？擦擦擦擦，哎啊，因为擦香炉是旺财的，听懂了吗？所以你们看有很多法门他们都喜欢擦香炉，明白了吗？洗东西啊其实也是很消业的，所以你看你不开心的时候拼命的洗啊洗啊，我告诉你心里马上情绪会转好的。你看很多人生气，刚刚生完气跑着去洗啊洗啊啊，厨房间洗洗，过一会儿他就情绪就好很多了，他也是一种发泄的，所以洗刷刷洗刷刷。好，如果家里有动土一定要悬挂事物啊，我们讲不是一种风水的事物，师父说我们悬挂的事物是什么，那就是大悲咒。如果你家要动土了，请你们挂上大悲咒山水画。2020年呢还有很多官非产生，因为2020年的太岁呢在正北方，太岁在正北方，所以呢正北方你不要去装修，不要去弄墙啊搞来搞去的装修，因为这就是印证了中国传统文化上一句话叫太岁头上动土啊，听懂了吗？那么很多人喜欢家里啊这个灯光颜色啊彩色很多，一个吊灯上面呢、啊、有绿的红的黄的蓝的什么颜色都有，我告诉你口舌是非多呀，所以墙上今年也不要去拼命钉钉子，否则会破坏你的财运和健康的啊！现在粘的东西粘得牢的东西多了，不要动不动就去钉钉子，大家听得懂吗？啊，2020年犯太岁有五个生肖，你们在这里应该都有吧啊，老鼠本命年是直太岁，属老鼠的要当心，冲太岁是马，刑太岁是兔，破太岁那是鸡，害太岁那是羊，所以这五个生肖都要当心啊，尤其嘛老鼠要当心啊啊，害太岁羊要当心，破太岁鸡要当心啊，刑太岁的兔和马好一点，大家听懂了吗？啊，婚姻方面男女之间沟通非常容易产生障碍啊，尤其不同种族的婚姻，跨国婚姻会更多的争吵啊，会有很多的离异，所以要特别当心。那么夫妻当中想谈一件事情想谈得好怎么办，师父要教你们了，今天你要去跟他谈一件事情了，跟老公谈一件事情，他可能会跳可能会闹，最好的方法跑到自己的佛台前，不点香都没关系的，就冲着观世音菩萨让我化解跟我老婆某某某的冤结啊，我接下去跟他谈事情，请观世音菩萨啊护法神保佑我谈得好一点的哦。你过一会儿跑过去说，老婆啊我有件事情跟你说，什么事情啊快说啊，马上情绪就好了，你们试试看，哎试试看。而且呢在今年要特别多念消灾吉祥神咒，记住了，四月七月九月十二月特别要注意婚姻不好，对很容易吵架。在2020年孩子读书方面，家里进门靠左边是好风水，靠右边风水不是太好，读书的，所以给孩子每天要念七遍大悲咒，可以保孩子 读书啊，智慧充裕，家庭平安。在2020年，所有的人都会受到大气层的磁场影响，心脏病人会很多，肾功能衰退很厉害，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在今年特别累，爬也爬不起来，睡也睡不好啊。所以今年师父就特别问菩萨要吃什么，菩萨说黄瓜、西红柿还有菠菜啊，再加个菠菜啊。记住了，如果很多人整天在家昏昏沉沉，很多人血液方面不是太好的话，血压高啊，或者其他脑子觉得不管用啊，头痛啊，多吃点卵磷脂和钙片。在2020年，除了多念大悲咒、心经之外，要多念消灾吉祥神咒和解结咒。那么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中国传统习惯，就年三十晚上要烧头香，保佑自己啊一年平安吉祥，希望大家好好烧香。好，跟大家大概讲了这些了，好吧？那么大家如果还有以后有什么具体的问题，也可以写信到秘书处来啊，有什么问题，师父整天呢在广播里也在回答大家这些问题，希望大家好好学佛修心啊。最后呢啊，台长还是要跟大家聊几句，虽然他们规定我时间已经过了啊，说有一个朋友的哥哥嫂子都是暴脾气，两人动不动就开火。于是呢，这个朋友就劝他的哥哥，他们不修心的了，他就说，哎，下次你老婆发脾气之前呢，你自己想发脾气之前，你先试试深呼吸，然后念十遍，不要发脾气，不要发脾气，看看你火气能不能消下去。那么有一天晚上，他嫂子呢跟他呢又为一点小事生气了，一直巴拉巴拉拉在骂人。哥哥呢想起他弟弟的话，深吸一口气，他老婆注意了，然后他心里开始默念，不要发脾气，不要发脾气，不要发脾气。念到第五遍呢，他老婆一巴掌就扇过去了，并骂道，你居然敢念咒语诅咒我吗？现在人气量小，而且很敏感，在人间的烦恼当中啊，解脱不出来。所以我们学佛人一念解结咒，化解忧愁啊。所以学佛解忧，烦恼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热恋的时候，情侣两人感叹，我们上辈子积了什么德呀，能让我们俩这么幸福啊。结婚之后，夫妻两人常常怀疑，骂自己，上辈子我们做了什么孽，活着怎么真难受啊。这就叫缘分。所以缘分要靠佛法来浇灌，要改变自己。所以台长说，人生不学佛，红尘无奈何呀。社会上有一句话说，如果一个男人只知道拼命的挣钱，却从来不注意自己的健康，最后等于在给自己老婆的下一位男人打工啊，看见吗？死了吗？啊，对不对啊？同样一个女人拼命省钱啊，节约，却不学佛，不注意自己的修养，天天在家里跟自己的老公闹，是在给自己老公以后的另一个女人腾地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学佛人要懂得，别人犯了错，要有一颗宽容的心去包容他，善于原谅别人，你自己生存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大。能够原谅别人的人，是因为他懂得啊，曾经受过仇恨的伤害。你原谅别人，因为你也被人家伤害，你就不要再去伤害别人，让别人承受和你一样的痛苦。宽容是宝贝啊，生命才可贵，只有懂得失去的痛苦，慈悲才能显得更加的珍贵呀。曾经 曾经流过眼泪，学佛得到安慰；曾经生活艰难，学佛得到平安。成功和失败只是我们人间的一个过程呀，过了就没有了。我们人的一生就像一列火车一样，能够有起点，没有一个终点的。所以上上下下的人都是你的善缘，要珍惜呀。所以辉煌与暗淡只是一种自然，挫折让我们懂得前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失意让我们懂得人间的悲与欢，学佛人要懂得人生无常，知足常乐，你才会走上解脱之道啊。好，在每一次台长弘法结束之前呢，我总会说两个笑话说两个笑话让大家开心一下。第一个笑话听好了现代人着迷网络有一天晚上，这个有一个老公准备睡觉了，刚上床呢，他们小夫妻刚结婚不久了，就喊起来，哎，老婆啊，昨晚儿子尿床了，我早上叫你把被子拿出去晒，你晒了没有啊？老婆在内房说，是啊，我晒了呀。老公说，奇怪啊，今天天气这么好，被子怎么还是湿的呢？都没有晒干呢。哎，老婆，你放在哪里晒的？老婆说，我放在了朋友圈里晒的。这个还不够精彩，再来个更精彩的，你们听好了这个精彩的听最后保证笑得你们哈哈大笑。有个大公司，晚上有1000人开那个庆功会，开到精彩的时候突然停电了，老板马上派出10个人他不想把庆功会停下来，派10个人去买了一大捆300支的蜡烛过来，接着开，全部点好了开到一半，老板好像想起了什么他一看这么多蜡烛嘛，他就随口问了一句今天有谁过生日啊？有一个同事以为有好处拿了，赶紧举手，老板，我过生日，我过生日啊。老板说，好，等一下我们开完大会，你负责把所有的蜡烛给吹灭。人生如梦，只有借假修真，放下自我，我们才能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才能找回自身的佛性和本性。心灵法门就是让我们爱国爱民，遵纪守法，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心包太虚，勤修戒定慧，践行六度波罗蜜，才能成为人间的菩萨，共攀世圣，铸造人间的心灵净土。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非常开心，非常开心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每一个人都要努力每一个人都要学佛，因为为什么呢？人生就是靠一种智慧活着。如果你今天这个人说我身体很好，但是你没有智慧，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很多人一辈子，我身体好啦，什么好啦，什么好啦，都不行的，一定要智慧。希望大家呢，活着要有智慧，人一定要为别人活着，你才会越活越有智慧。整天为了自己，为了一点私欲，你活的时候人家不喜欢你，你死了人家也没人怀念你。所以一定要学菩萨，一定要好好的修心，能够帮助别人的人就是有缘分的人。有个人问我，师父我一生为什么一直没有贵人呢？台长告诉你，你身边的人为什么没有贵人？因为你没去帮助别人。你今天去帮助100个人，如果有20个人回馈你，你就有20个贵人。如果你去帮助1000个人，会有100个人来回馈你，你就有100个贵人。所以 多多的帮助别人，那就是佛法界讲的慈悲。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啊，我们学心灵法门的人一定要好好的，心要干净，心灵要纯洁。所以师父跟大家讲了，学佛首先要爱自己的国家，要爱国爱民，遵纪守法。每一个人要懂得，我今天所布施出的所有的佛的力量和自己的努力，都要反馈回社会，要反馈回国家，要反馈让世界更和平。所以台长在新年，中国新年将要来临之际，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工作圆满，学佛精进。三天跟大家在这里非常的愉快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得到更多的能量啊。我刚刚一直在求观世音菩萨，求我们伟大的佛陀，还有没想到弥勒佛也来了今天。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菩萨的加持离不开。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我告诉你们，你们记住了，人在做天在看，好好的学佛，你一定希望永存。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坚持努力，去攀登自己心灵的高峰。谢谢大家，还有两个礼拜就要过我们中国新年了，希望大家年三十晚上好好烧烧头香。我告诉你们，菩萨非常灵，有的人在我们这里刚刚头香烧好，当天就灵验。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我们啊。好好的努力，你们都是好孩子啊，这个社会需要好人啊，这个世界需要善良的人，需要大家好好的共同的努力来维护这个整个地球的和平，人类的健康，精神健康也是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精神上也能得到更多的充实，能够得到更多的啊菩萨的善良的理念，好好学习，好好修心，希望你们越来越好，祝福你们，菩萨保佑，谢谢。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